你的代理，你的预备，我都愿意顺服。照你的意思，不照我的意思。那神会改变我们的心思，改变我们的想法，他会按他的时间，按他的方式，按他的规格给我们一个东西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第一，我们心里面会有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。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说，这个平安不是环境上所能给你的，比如说你想要一个东西，等都等不到，然后那时候你会焦虑。可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在平常的人会焦虑不安的，你却没有不安，你却有平安，这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。如果环境上看起来风平浪静，这种平安不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，人人都会平安。但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环境来看你不会平安，但是你心里面就有说不出来的平安，那才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。一方面给你这个平安，第二方面，然后神会照着他的美意，他的时间，他的方式，甚至他的规格，给你一个超过你所求所想的。这是祷告的秘诀。一个懂得祷告的人，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一无挂虑，我没有安全感的问题，而且我们可以常常喜乐，常常喜乐。我们不会焦虑这件事情会怎么样，那件事情怎么样。来到美国，其实你也会发现美国并不是一个最安全的地方，虽然交通还好，虽然政治上还好，可是这边的道德非常低落。我自己有两个女儿，我就非常担心我的女儿在这种地方长大怎么得了。因为根据统计，70%的女孩子高中毕业的时候已经失去童贞了，也就婚前的性关系。请问如果你有女儿的话，你的女儿高中毕业以前是属于少数的保持童贞的，还是70%以上那些跟其他人一样在生活上在道德上非常堕落的人？难道你不担心吗？我是担心的要命。但是诗篇127篇所说的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城池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也就枉然警醒。是神帮着我们看守，帮着我们建造，所以我们可以一无挂虑。否则的话，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你到哪里去都一样，都是有忧虑，都是有愁烦的，不是这个就是那个。中国人很多劳碌命，先为自己愁，愁完以后为儿女愁，那看年纪大了一点就为孙子孙女愁，愁他读什么大学啊，嫁了谁啊，娶了谁啊，没完没了。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可以一无挂虑。好，第三个，归属感。我们需要朋友，我们需要一些同伴，这个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。对基督徒来讲，我想我们有一个特权，就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所以我们就增加了很多亲戚，在主里面的亲戚。我记得大概在可能有将近15年前，有一次因为公事上的需要，我到了日本，然后有一次我到了广岛去出差，然后那天晚上我到一个朋友的家里面去看一个，其实是我朋友的父母，那个、父母亲跟他的一个家人。那位朋友是我在高雄那个时候高雄教会的一个姊妹，她的母亲住在广岛，因为她在原子弹炸广岛的时候，她母亲就在日本，所以她也得了一种就是原子弹这个污染以后造成的那种病，所以她有差不多将近40年时间都住在日本。那么她的姐姐跟姐夫那时候也正在日本，所以我去看他们。去的时候大概晚上10点钟，谈到早上4点钟才从她家里坐车回旅馆。在回到旅馆的这个路上，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，我心里面对神说，神啊，这是何等的一种特权。虽然我们萍水相逢，我跟他的母亲跟他的姐姐姐夫我从来没见过面，事实上15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也再也没见过面，但是虽然是萍水相逢，这一位姊妹因为从小家庭的一些因素，因为他母亲一直住在日本，所以后来他的父亲跟母亲就分开来了，他父亲就娶了一个后女，然后这个姊妹呢就住在父亲的家里，当然在后母之下，那后母又生了一些小孩，那你可以想象得到，就是家庭里面的不和睦，然后后母对她也不好，所以这个女孩子长大的过程中，婚姻也有很多的问题，那个还没有婚姻过，有交男朋友，但是很不稳定，因为她自己的性格受到这个影响，然后各式各样的问题， 所以那次去看他的母亲跟他的姐姐姐夫的时候，主要是把他的问题跟他们父跟他母亲跟他家人谈一谈，希望了解他的情形，也希望能够帮助他。所以我们谈到他的情形，最后我们也只能把他放在祷告中，我们一起祷告，一起为他流泪。所以当我回到旅馆的路上，我心里就在想，若不是因为我们都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，我们怎么会就在一两小时我们见面谈话的当中，我们好像那么样的亲近，这位姊妹就好像变成我们的共同的妹妹或者是女儿一样，我为她祷告，为她流泪。如果不是如此，与我何干？这就是一种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一种特别的权利，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彼此相爱，彼此扶持。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，他提到这种归属感，在基督徒来说我们有什么样的秘诀。第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，保罗说，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他喜乐可以满足，就是因为基督徒彼此之间在基督里面有劝勉，在爱心里面有安慰，在圣灵里面有交通，而且心中常常存着慈悲怜悯，而且基督徒当中他们彼此有相同的爱心，相同的意念，这些使得基督徒没有这种归属感的问题。无论他到什么地方去，他都会找到一群爱主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彼此帮助，彼此扶持，彼此勉励。但是当然每个基督徒都有他的软弱。在美国可能最有名的一个美国的传道人牧师，大概是住在 LA Fullerton Chuck Swindoll。 Swindoll 牧师他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广播节目叫做 Insight for Living， 生活的秘诀，那个节目帮助许多的人。可是有一次，像苏英德牧师，他曾经做过他自己的见证。他有好几个女儿，其中有一个女儿呢，大概从小出生的时候，先天的有一个毛病，就他的眼睛有问题，他的眼睛的那个肌肉发育的不太正常，所以以至于他的瞳孔不是在正当中的，是比较偏高的，有些人叫做吊白眼，就是平常他这样看的时候，好像在看天一样。他如果要看你的话，他要低下来，否则他没有办法瞳孔对着你。那么当然不知道的人就会觉得这个人好像是不是很骄傲啊，或者眼睛都看天啊，其实这是一个先天性的毛病。所以当这个女儿从小到大这个毛病呢一直没有治好的时候，慢慢这个小孩子他的心理就开始有点不正常，就说比较孤僻，不交朋友，不去跟人家玩，然后也不邀请朋友到他家里来住。就当他到了十二三岁的时候， Chuck Swindoll 非常担心这个女儿，很怕她将来越来越大以后他的人格整个都会扭曲了，所以想尽办法找一些医生来医治他的女儿的这个眼睛的毛病。后来终于有一个眼科医生说他有把握可以医治他，就帮他开刀。所以后来送他女儿去开刀，开完刀以后隔了几个礼拜要拆线，所以 Chuck Swindoll 跟他太太就拿着花到了医院去看他的女儿，然后医生护士也在旁边。最后医生就把他的这个蒙在眼睛上的纱布拿掉，然后 Swindoll 牧师就叫他女儿把眼睛睁开来看看他。当他女儿把眼睛一睁开的时候， Chuck Swindoll 吓一跳，因为只看到白的，没有看到黑的，瞳孔不见，是让他倒过来，整个眼球倒转，向后而不是向前。Chuck Swindoll 本来以为这次的手术会完全成功，他女儿会完全正常，就没有想到这次的结果跟他所预料的完全相反。所以一看到他女儿的眼睛是这样的时候， Chuck Swindoll 一方面吓了一跳，一方面很失望，他就把他手上拿的那束花就丢在女儿的被单上，掉头就走，把他的太太留在医院，自己一个人就开着车回到他办公室，告诉他的女秘书说，今天你提早下班，把电话线拔掉，我今天不要接任何电话，把门帮我锁起来，先帮我挂个牌子，不准打扰，我今天不准备见客，我不准备见任何一个人，把我门锁起来。所以秘书就把电话线拔掉，门锁起来，人就出去了。 Chuck Swindoll 就把自己锁在他的办公室好几个钟头，那么所有人打电话打不进来，有些人进来要敲门，门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里面。结果 像 Swindle 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也住在 LA， 听到这个消息就开车到他的办公室，因为他太太告诉他说他在办公室，只是他不愿意见人。他的朋友就到了办公室，就在门口敲门敲门，加斯文德在里面，他听到但他不开门。那个朋友就在门口敲了两个钟头，不停地敲不停地敲，敲到这个加斯文德实在是心烦意乱，忍不住还到门口，他铁链才拉着，他只开了一个缝。他对他朋友说，我今天心情不好，不想见客，可以吗？他朋友一句话也没说，只是一脚就踹过去，门就开了，就把他给拎出来，拉着他离开他的办公室，到了停车场，就把他塞到他自己的车上。加斯文德问他说，你到底带我去哪里？你不用管，到了你就知道了。那朋友就车子一开就往东边，一直往内华达州的方向一直开过去，最后开到你们这边有一个很有名的沙漠，那个石谷 Death Valley， 到了那个沙漠的那个边缘，车子停下来，把车门打开，让 Chuck Swindle 出去。当 Chuck Swindle 走出车子，面对这个浩瀚的沙漠， Chuck Swindle 放声痛哭。他的朋友从车子另外一边出来，没有说话，站在他的旁边陪着他。那 Chuck Swindle 已经好几个小时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面，没有吃没有睡，然后心里非常的愁烦。然后当他在那里痛哭的时候，因为情绪非常的激动，哭得非常的厉害，所以整个人好像摇摇欲坠。他朋友就在他旁边只是扶着他。等他哭了好几个钟头以后，最后加斯文德说，够了，我们回家吧。他朋友就扶着他又上了车，然后又从那个石谷又开车开回 Fullerton 到他的家里，然后把他交给他太太。那时候已经差不多快半夜了，然后他就走。后来加斯文德做见证，他说，感谢神，当我最需要最痛苦的时候，当我想哭的时候，这个朋友他给我一个肩膀，让我可以靠着哭。事实上，多少时候当我们在教会，有的时候当你想哭的时候，你翻开教会的通讯录，你还真的一个都找不到了。你居然找不到一个肩膀可以靠着哭，那就是你我的悲哀。当然感谢神，你们大部分弟兄姊妹在我们最痛苦最软弱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人，他愿意让他的肩膀成为我们的依靠。这是基督徒的一个特权。神知道你没有亏待 Josh Window， 一个月以后他的女儿的眼睛完全好，眼科医生来不及告诉他，有些人手术以后的反应是这样子，刚开始是反过来的，那慢慢又回来了，只是他女儿完全健康。现在他女儿在我们三一神学院在那工作。只是当时当他看到那个情形的时候，我想那种心情的软弱，即使像 Chuck Swindle 这么有名的牧师，他也会受不了。所以他说，感谢主，我的朋友那一天没有拿我的录音带给我听。 Chuck Swindle， 听听你的录音带何等的激励人心啊，你怎么会软弱到这个地步呢？看看你自己出的书，每一本书都是鼓励人家刚强壮胆，你怎么了？他说，感谢神，我的朋友没有拿我的书给我看，没有拿我的录音带给我听，他只是站在我的旁边陪着我流泪。所以今天我想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我们也在寻求一些你可以依靠的肩膀。那我给你一个建议，我们不单单是要寻求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，可以靠着哭的，我们应该有个祷告，主啊，让我成为那个可以让别人靠着哭的肩膀。太多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寻求那个肩膀，所以以至于你碰到一个肩膀，那个肩膀就垮下去。我们到处抓一个肩膀，到处抓一个肩膀，所以你的电话一到，接电话的人一听就到今天三个小时没得玩。当然当你有软弱的时候，感谢神预备的这些肩膀让我可以靠着哭，但是你也应该有个祷告，主啊，让我成为那个肩膀，让别人可以靠着哭。但是当你要真的这么做的时候，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，多买一点 diaper， 多买一点纸尿布垫在你的肩膀底下，因为哭起来的时候会水流成河的，不知道多少眼泪。第二个，那个 diaper 那个尿布放在你的肩膀底下呢，好像垫肩一样，让你的肩膀比较柔软一点。很多人的肩膀刚强有力，但是冷酷无情， 而且是很瘦啊，那个肩膀一靠，哦，有棱有角的。所以我们需要的肩膀是刚强有力，但是柔软，靠起来很舒服的肩膀。怎么办呢？买一点 diaper 放在肩膀底下，那么会让你的肩膀又温软又刚强。我们需要这样的肩膀在教会的里面，所以当我们在教会当中，我们彼此有这样的交通、劝勉、扶持、安慰，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在我们的这样的人在我们教会的里面，我们就不会有归属感的问题。第四个，自我的价值。我们很看重别人怎么看我们，别人对我们的评价，也因为我们看重这个，所以我们特别敏感的是什么呢？别人对我们的批评。所以当别人批评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非常受不了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在所有的地方，人跟人之间的问题常常来自于别人对你的评语。即使在教会，在基督徒的团体当中，这一点仍然免不了。怎么办呢？保罗给我们一个秘诀，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，他就提到他所遭遇到这个问题。一开头我们也提到了他在监狱的里面，但是有人毁谤他，有人批评他，有人责备他。所以第一章第十五节保罗就说，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，也有的是出于好意，这一等是出于爱心，知道我是为便民福音设立的。可是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，并不诚实，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。十八节，这又何妨呢？或是假意，或是真心，无论怎样，基督究竟被传开了，为此我就欢喜，而且还要欢喜。他被批评，他被毁谤，他被重伤，结果他还说，为此我还要欢喜，而且还要欢喜，不是被重伤而欢喜，而是因为基督的名被传开而欢喜。因为对他来讲，他不在乎别人怎么批评他，或者别人怎么称赞他，他所在乎的只有一件事情，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名是不是因此被传开。如果是的话，我就欢喜。是的，有些人可能他传福音或设立教会的动机可能不纯正，但是对我们来讲，保罗的态度是，如果他为了嫉妒纷争，为的是结党不诚实，但是毕竟他努力传福音了，为了这个缘故，我还是可以欢喜的，因为基督的名被传开。至于他如何在神的面前交账，自有神做他的审判，轮不到我，我不必替神做审判官，好，觉得他应该要怎么样，让神做他的审判。但是我可以为耶稣基督的名被传开而欢喜。所以对保罗来讲，他的自我的价值不是建立在别人对他的评语，而是建立在他所追求的那一个目标，他所努力的这件事情，就是让耶稣基督的名被更多的人认识，被更多的人所接受。这件事情是决定他的价值，而不在乎别人是称赞他呢，是批评他呢，是颂扬你呢，还是侮辱你呢？对他来讲，这又何妨呢？只要基督的名被传开。若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能够看清楚这一点，我想我们不会失去喜乐。如果相反的，我们在教会的服事是希望借着这样的服事让我的名被高举，让我的名被人尊重，你就会失去喜乐。因为太多的时候，不同的意见、不同的看法、各式各样的话，会让你觉得伤心难过，你会觉得你实在不值得。那是因为我们在服事的当中，我们的焦点可能有了偏差。对保罗来讲，即便被委屈、受到委屈、受到别人的嫉妒纷争、受到别人的攻击，他仍然常常喜乐，就是因为他的眼睛只有一个焦点，那就是让耶稣基督的名被传开。至于我自己，保罗自己说，我从来不论断我自己，我也不论断别人，或好或不好，在神的面前自有神的审判。所以他并不那么刻意的在乎别人对他的评论。但是多少时候，有时候在教会里面谈到很多的问题，讨论很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往往过于坚持自己的意见，因为我们觉得你不尊重我的意见就是不尊重我这个人，你不尊重我这个人，那就是在你的眼里面就没有我。哇，所以我们非常看重别人对我们的评语，我们也看重别人对我们意见是不是同意，是不是接受。我想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重新调整我们的眼光，我们一切都是为神的缘故， 因此，对于我自己，我的意见被接受或不被接受，我自己是不是被称赞或者被侮辱，那又何妨呢？这是保罗的秘诀。最后一个，马斯洛提到，他说人生最高的境界是自我的实现。我想他前面所说的四个方面人类的需求，我都大致上可以同意的。至于他所说的最高的境界是自我实现，我却不太同意。对基督徒来说，我会说，对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所追求的最高的目标，不是要实现一个小小的自我，不是要实现自我的野心、自己的理想、自己的抱负。其实我们要实现的只有一件事情，我称它为 Christ actualization， 基督在身上的实现，不是自我，是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这个基督徒身上完全被活化出来，完全被实现出来。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节，他这样说，我们一起念第一章二十节，这是我们所要念的最后一节圣经了。第一章二十节，我们一起念，请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，没有一事叫我羞愧，只要凡事放胆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对保罗来说，他一生所寻求的没有别的，只是让基督在他的身上照常显大，那就是让基督在他身上实现。所以第一章第二十一节他怎么说呢？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那就叫做 Christ actualization， 基督在我们身上完全不被拦阻的彰显出来，活出来，那是保罗一生所寻求的，那是最高的境界，那是基督徒所寻求的。我们不是要实现自己的这个理想或那个理想，这个抱负和那个抱负，我们所要追求的只有一件事情，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活出来。因为有人说，基督徒的生命好像一个玻璃所做的透镜，当这个玻璃的透镜放在望远镜里面的时候，它的功用就是让远在天边的星辰好像被带到眼前，放在显微镜的里面，就好像让那些微小的看不见的很多的事物放大被人看见。因此基督徒的生命能够帮助那些还没有认识神、还没有看见神的那些朋友们，透过我们的生命看见基督，这叫做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有的时候基督徒会对朋友说，不要看人，不要看我，因为人是软弱的，人是会跌倒。于是呢，特别是慕道的朋友说，不能看你，看谁呢？看谁啊？看什么？看基督啊。于是每一个人就好像猴子看月亮，看哪啊？对慕道的朋友，他所能看的只有透过你我这些基督徒去认识基督，他就是还没有认识，还没有看见，你要他不看你，他看什么呢？所以一个基督徒不好的见证也会让很多人所看见的神完全被扭曲了。我们应该学习保罗，保罗从来没有说你们不能看我，保罗是一再的说你们要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所以他敢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而我们却不敢说我活着就是基督。虽然你我是软弱，但是不要忘记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能够而且也应该活出基督的样式来，让别人透过我们认识我们的主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话语是何等的丰富，何等的宝贵，你让我们看见在人世当中虽然有各式各样的问题痛苦，有各式各样的需要，但是在你的里面我们就拥有各样的秘诀，让我们能够面对各式各样的需要却常保喜乐。就感谢你，因为你自己教导我们在物质的生活上要学习知足，让我们愿意过一个简朴的生活，使我们常常喜乐，也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凡事祷告祈求感谢，将我们所要的告诉你，使我们能够一无挂虑，能够靠主喜乐。你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在主里面弟兄姊妹彼此帮助、彼此安慰、彼此扶持，使我们没有归属感的问题，也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，或被人批评或被人称赞，都不能使我们失去我们心中的喜乐。求你也教导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生活上尊主为大， 让你自己能够在我们的身上照常显大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但是让我们能够靠着你，能够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走得又稳又好，让你的名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。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感谢神啊，重用他的仆人啊，庄弟兄再次勉励我们。现在我们是到了欢迎报告的时间啊，我先啊欢迎啊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啊，是有啊严永祥和严刘阿翠啊，我们请啊严阿田介绍一下。我们欢迎你。还有一位是赵乔，英文名字叫 Joe 乔，啊，请陈秀给我介绍一下。啊，欢迎你来。那么，还有哪一位我没有介绍的？从我左手边看哪啊？请你介绍一下姓名。好，欢迎你，请坐。啊，如果左手边没有的话，右手边还有哪一位？啊，丽丽，啊，王丽丽，请你站起来一下。欢迎你回来。还有我右手边有没有？好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就是进入报告的时间。我想大家就稍微自己看一下。那么我把几点我们必须要为我们有病的肢体祷告啊，还有我们夏令会呢是在7月23号到25号在 Westmont College， 我们也替我们的讲员吴勇长老祷告。在第六点这边提到，我们英文部的刘牧师将在7月28号到8月18号也带领九位青年人到英国转宣，他们的对象是所谓的 BBC， 就是在英国出生的华人的子弟，向他们传福音。我们求主预备他们他们的心，我们如果大家有感动的话，也可以支持他们的事工。好吧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在节目单以外的事情，大家提出来报告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请曾长老在吗？那我们就请陈长老带我们唱三音颂，并给我们祝福。
感谢我们天上的父，我们主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在你面是多么的缺乏。主啊，你今天差遣的仆人，你是我们的话语。主啊，使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我们所要追求的是什么。主啊，也告诉我们真正的喜乐是什么。主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。求主你大力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。主啊，让我们每天每日我们思想主的话。主啊，让我们时时 刻刻都活在主的话中。那我们在你里面，我们要追求我们最高的人生的意义，我们要在里面时常喜乐。主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，求主的祝福我们每一天以后的日子，在你的恩典里面，求主的与我们同在，我们祈求父母的阿门。